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
平安。
好，我们刚刚一开始是唱一首诗歌，对不对？那首诗歌是在如露可慕溪水，有没有？那是从哪一边来的？圣经哪里来的？诗篇四十二篇，好，四十二篇来的啊。那我们在唱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感觉是非常就如露可慕溪水，对不对？非常的宁静，非常的祥和。非常的平安，非常的爱慕主，那个光景要进去，要进去，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羡慕的。但是那个作者呢，他能够达到那个光景是有故事的，所以今天就是我们要来看这段故事。任何事情都要付上代价才会得到那美好的果实，任何事情都没有这个例外的。所以能够进入到那首诗歌那种境界里面，是要经过很多很多的生命上的一种淬炼，才能够真正进入的，中间要甚至要经过很多的征战，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呢，我们是要来看，这个主题就可拉和可拉的后裔，当然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就不要有点意外，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征战在这当中，这段故事呢也让我想起来，想起来说当年呢，我有很多年以前了。十几年了，快十几年了，我和一位弟兄在聚会，那位弟兄呢非常的感叹，他说为什么弟兄姊妹在一起侍奉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争执，有很多的问题啊，然后甚至教会还会分裂啊，等等发生这种事情呢，他非常的不理解啊。那当时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有一个人他这样写啊，他这样写说啊。其实就是那个人批评所谓的 non-profit organization，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就是说是非盈利性的组织，反而里面常常更多的问题。那我们知道教会也是一种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所以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是比这个 profit organization 来的更多问题。所以这个大概我事后呢很多年里面我都一直在思考问这个问题，为什么 non-profit organization 会出比较多的问题呢？其实想想看真的就是这样子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非盈利性的组织里面，它里面所讲究的是什么，所讲求的是什么，就是一个理想，讲个信念啊。当讲这理想讲这信念的时候，就会有冲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第一个差别。那第二个差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到公司里面去做事的时候，就是 profit organization， 到公司里面做事的时候，谁付钱？老板付钱，对不对？公司付钱，所以我们就没什么话好说，对不对？你可以换公司嘛，如果你不喜欢，否则你在这边做事情的话，大家都是同心一致的目标就是什么？就是 profit， 就是 profit， 对不对？可在教会就不一样，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大家都是用世俗的角度来讲，就是什么？就是 volunteers， 我们都是 volunteer， 我们都是到这边来 volunteer 的，没有拿钱的，所以在这边呢，我们教会呢就跟世上组织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世上公司呢会不会分裂的？很少分裂啊，世上公司只有什么？就兼并，只有兼并，没有分裂的。那反而为什么教会反而会有时候会分裂呢？这些是有它因素的啊。当然发生弟兄姊妹争执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很伤心的啊。但是感谢主啊，圣经是给我们留下一些答案的啊。圣经有告诉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啊？要怎么样子来去弥补？要怎么样子呢？才能够啊恢复到和谐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段历史，可拉这个人，特别要介绍一下可拉这个人，他是记录在民数记，民数记第十六章，民数记十六章，民数记第十六章非常的长，我们不一的去讲它了，但我这边就花一点时间，十到十五分钟能够把它讲完，把这故事大概介绍一下。如果弟兄姊妹熟悉这段故事的呢，就跟我一起来复习，如果不熟悉的没有关系，我们就仔细来听一下这段故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了解了以后，我们就会比较，我们来思考 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这段故事到底给我们什么样子的一个启示啊。所以这段历史呢，是在摩西呢已经带领这个埃及人在西乃山下啊，西乃山上得到这个十诫，得到啊得到这个律法以后呢，开始要带着摩西要带着以色列人要进入到迦南里面去啊，进入到迦南地正要启程的时候呢，但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发生一件事情，就神按照神的意思呢，就是说当时呢，所有的以色列国本来是要做祭司的国度的，但神在这边呢设立了哪一个支派做代表呢？利未支派哈，设立利未支派来办理这个敬拜，还有办理这些献祭的这些事情啊，代表这其他的十一个支派，另外的十二个支派来做这件事情啊。然后在这个利未支派里面又拣选一批人，就是谁呢？就是这个亚伦的后裔呢，来做这个祭司，来做这祭司，然后在当这些祭司当中再选一个人来做大祭司。好，这个是神所怎么样所设立的一个次序，是非常和谐的，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这当中呢，亚伦呢，他有一个表兄弟啊，叫做利未啊，对不起，叫做这个叫可拉啊，叫可拉。可拉对这件事情呢，就非常的不满意。他说，我们都是利未的后裔啊，为什么你可以做大祭司，我们这其他利未人却不可以做大祭司？所以他心里面产生很深的一个嫉妒啊，所以就在那里怎么样，非常愤愤不平啊。所以在这第十六章里面就讲到说，这可拉呢，可拉和他同党之人啊，一起起来怎么样反对这个摩西和亚伦啊。什么叫同党？同一个党的啊，这个党不是我们今天的 party 啊，那个党派那个党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我们的圣经是什么时候写成的？我们中文这本圣经，和合本这本圣经，是大概在清朝末年啊，在上海开始翻译的啊，一直翻译到民国啊，翻译到民国时代的时候才翻译的，所以用语上面有时候是不是我们比较很难理解啊？比较难理解。这个同党，这个党是指的什么？不是说它里面有一个 party 有个政党啊，是说怎么样？就是中文所谓党同伐异，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党同伐异啊，就是一群意见相同的人组织起来去打击那个怎么样不同意见的那些人啊，这就叫同党啊。这个时候呢，亚伦的这个表兄弟啊，这可拉呢，就号召一批人来啊，来去怎么样？来去挑战这个亚伦这个权柄，说为什么只有你可以成，你们只有亚伦了，亚伦这些个后裔呢可以成为祭司，而且当中只能有一个位大祭司呢？好，所以他就带了很多人来去挑战啊，挑战这个摩西和亚伦啊。那我们可以从第三节里面，可拉呢他聚集很多的会众啊，很多会众他来挑战，来控告摩西亚伦，说他们怎么样？第三节，擅自专权啊，擅自专权啊，这四个字。可是你看到第七节呢？第七节摩西怎么讲？摩西说是你们在擅自专权啊，所以等于彼此都在控告了啊。到底谁对谁错呢？这到底谁对谁错？怎么办？说摩西怎么办呢？所以他只好第四节啊，这边讲到说他就怎么样，谦卑的伏在地上。谦卑的伏在地上，所谓谦卑伏在地上，并不是伏在人，不是伏在可拉的这一群党人的面前，不是伏在他面前。当伏在地上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我是伏在神的面前啊，伏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判定这件事情啊，让神来判定说，到底神是不是真的已经拣选了这个。拣选了这个大祭司啊，拣选大祭司，按照神的心意，就是用亚伦的后裔来做这个祭司，还有做大祭司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摩西就把神给他一个感动，来告诉这可拉，怎么讲呢？就是说你明天的时候呢，你们那这些人就带着香炉啊，带着香炉烧香那个炉，来到耶和华面前，我们一起来看看神是怎么样来决定说神到底是。差派谁来做这个大祭司啊？从这个第十节啊，特别里面第十节里面呢， 的话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啊，所以这些克拉堂所要求的就是怎么样，就是要做这个祭司啊，他克拉他希望他的后裔啊，他的后裔也能够成为祭司啊。但是我们知道谁能够做祭司谁不能做祭司，这其实并不是摩西的安排啊，虽然是摩西讲出来的啊，但这不是一个摩西安排，这是怎么样，这是神的一个安排啊。所以摩西才怎么样，才会这么讲说，亚伦算什么，你们竟然是向亚伦发怨言啊，向亚伦发怨言。其实他们这样聚集呢，他不是在攻击亚伦，不是在攻击人，乃是攻击耶和华，乃是攻击神啊，攻击挑战神的权柄啊。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摩西就继续劝告他们，但是都没有用啊。所以到第十四节的时候，他们抱怨摩西说，十四节又把这些人的另外一个心态给显露出来啊。十四节这边他们说，你没有将我们领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啊。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的一个应许啊，都是神的应许，但是这些人说，摩西你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些人呢，他里面的心态并不是真正要来侍奉神的，乃是为了自己私欲的啊。这就很像什么，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今天侍奉主啊，如果我们天天只是巴不得神来祝福我们的时候，那么这样怎么样，就会很容易跌倒啊。所以我们侍奉主的心一定是要单纯的，即使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啊，我们侍奉主并不是因为我们今天非常顺利啊，神非常祝福我们的时候才来侍奉主的，不是这样啊。即使在逆境当中还是要侍奉主的，不是像这些人一样，这些人讲说，你看到现在你都还没有把我们带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你没有完成那个应许啊，神的应许。但神的应许是有时间性的啊，他们不能等候。好，最后呢，摩西就告诉他们说，不得已就告诉他们说，可拉你就带着你们，带着你们那250个人啊，带着你们250个人带着香炉来到神的面前烧香啊。然后呢，第二天果然可拉就带着250个人来，不但带着250个人，而且还带了更多的人啊，更多人啊，人多势众来到面前。而站在另外一边呢，却只有谁，只有亚伦带着一个香炉啊，一个香炉要面对250个香炉，而且旁边一大群的人。我们从这边我们不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说啊，人少数的那些人就一定是啥，一定是对的啊，我们不能这样讲，人少数一定不是对，就一定是对的，我们不能这样讲。但是我们可以这边也可以得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人多呢也不一定是对的啊。所以从可拉来看，你看我们那么多人都一致的想法，那一定怎么样，我们是对的。你摩西还有你亚伦只有两个人，你们的想法一定错的。所以我们知道教会里面的话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教会不是说完完全全的是用民主的机制来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是应该是大家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去寻求，寻求神，寻求神的那个意思。然后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摩西亚伦呢就向神祷告。我们知道神在这个件事情上是非常的生气的，非常愤怒的。他本来意思说要怎么样，要把这些这造反的这些百姓们全部除灭了，但是摩西亚伦在这边为他们祷告。摩西亚伦怎么讲呢？他说，一个人犯罪，难道神你要把这个整个会众都给除灭吗？虽然摩西亚伦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反对，但是他们还在为百姓来祷告，为百姓祷告。最后呢，神呢就借着摩西来宣告神的审判啊。神的审判是什么呢？神的审判就让这个地张开个大口啊，像地震一样啊，发生地震，然后地张开个大口，然后呢，这250个人拿着香炉的人，还有许许多的其他那些啊一起造反的这些人怎么样，就掉到地里面去，活活的就埋在里面去了啊。然后整个神在这边也回应了啊，回应了摩西亚伦的祷告啊，并没有怎么样，并没有把整个的这些反抗的啊，这些 反叛的这些人，整个的会众呢给除灭掉，单单怎么样，让他们一些当中一群人，一小群人的灭亡了。但是我们知道哈，到了第三天往下看的时候，到了第三天呢，会众怎么样，仍然还是不服，再一次的要聚集更多的人来反抗神。到了这个时候呢，神真的是要兴起一次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次灾祸灾害啊，要来审判他们。所以呢，神就兴起了这个什么瘟疫啊，当中有瘟疫临到。摩西非常紧张哈，他就叫这个亚伦赶快的哈到会众当中啊，要献祭祷告到那边去。那亚伦呢就紧紧张张的就赶快的跑到那边去，跑到会众当中来为他们祷告啊，因为瘟疫是很危险的，但他不害怕这危险。他跑到他们当中为他们来祷告，这个时候呢，终于在亚伦的祷告献祭当中呢，这个罪呢就得到遮蔽。但是呢，受到瘟疫灾害的人当中有上万人，超过一万人的死亡。我们知道前一次有250个人死亡，几百个人死亡，但这一次呢，再过几天呢之后，这一次更大，有上万人的死亡。好，我故事就讲完了。我们读这段故事就这样过去了哈。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是不是非常容易的就把它给看过去？我们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疑问？就是说神在这边的惩罚会不会非常严厉？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想法？神的惩罚是会不会非常严厉？特别在我信主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唱的诗歌都是很优美的。神在我们心目中都是什么，都是非常慈爱的啊，这个慈爱的神。可等到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发现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出现呢？神在这边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严厉啊？而且他惩罚是不是太重了一点了啊？但是等到我们基督徒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所谓要吃干粮啊，慢慢读经文的时候，就不会只会挑那些只是我们喜欢的经文来读了啊。像这样的经文的确是比较难吃下去的哈，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读懂这样子的经文呢？就是我们有一点很重要哈，就是对耶和华对神的那个判断啊，对神的良善啊，对神的良善要有信心，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是智慧的开端。要怎么样智慧能够开始能够接受神的启示呢？很重要的啊，不是靠自己的理智，而是要靠什么？靠有个敬畏神的心。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读懂像这一类比较难懂的这种经文呢？就是要对神的那个良善啊，对神的那个判断啊，对他主权呢有绝对信心。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慢慢的我们可以心能够安静下来，慢慢就读懂了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背景是什么？这段经文背景是摩西，神已经使用摩西带领着呢以色列人出埃及了。这当中曾经经过埃及十个灾害，神兴起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然后在过红海的时候又借着摩西拿起杖，对不对？最后怎么样把红海分开。这些神迹奇事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除了要拯救这些以色列人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什么？就是要让百姓当中认出谁是神所拣选来做他们代理人的。所以这个神迹奇事随着摩西让摩西来行使，就是要让百姓知道说神要透过摩西来向百姓说话的。那这个时候呢，在这么多事情以后，居然这些人还怎么样，还一而三再而三的不相信摩西是透过摩西呢是有神的启示把这话传到他们当中的。所以这个时候神呢对这些百姓的这种光景，其实他的审判呢，你仔细去想，其实并不那么严厉的因为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神不是说忽然间动怒的这个事情是经过很长期的酝酿的。百姓其实对一般的人，你只要心里面 能够有，就是心里面只要合乎一些道理的，啊，能够从这种环境当中去判断，啊，神的确是与摩西同在的，啊，那可拉带领这么多的人来反抗，啊，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时候是像什么，就是像瘟疫一样，啊，已经传开来了，啊，最后呢，他很有可能就是要毁灭整个以色列国的，所以神必须要怎么样，必须在这个当中实行这么样重的审判，来把这件事情怎么样给 stop 住，啊，让这件事情不会继续下去，否则神的计划就真的是要归于失败，啊，神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要出埃及，要把他救恩能够做出来的，啊，好，这就是故事整个的背景，啊，我们知道可拉所涉及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可拉这边所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权柄的问题，教会里面的权柄，啊，神的百姓当中有权柄的问题，啊，以前在聚会的时候，啊，徐尔健，啊，徐弟兄徐老弟兄跟我们讲过，他说教会会出问题的时候通常就是两件事情，教会会出问题是哪两件事情？一个就是钱，一个是什么？权，啊，就是这两个，一个钱一个权，啊，钱就是指的钱财嘛，啊，权就是指的权柄，啊，其实这个钱财还有权柄，教会这两个最主要的这两个东西呢，本身并没有好也并没有坏，啊，他们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啊，钱柄，这个权柄还有金钱，这是个中性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工具，啊，这工具呢善用它的话，它就可以成为荣耀神的一个工具，啊，但是如果教会离开神的心意，滥用了这个权柄，滥用了金钱以后呢，就会怎么样，造成很大很大亏损，啊，这个是千古不变的一个事实，啊，在教会里面，啊，这个权柄呢，叫神所赐下的权柄呢，并不是为了要建立自己的权威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吃干粮，对，我们要对权柄要有一点点认识，啊，慢慢更深刻一点认识，权柄呢，它并不是在于要建立自己的一个威望，啊，权威的，它乃是为了什么，得到权柄是为了什么？是要服侍的，要服侍教会的，啊，所以这才能够有一个人有权柄，啊，他才能够显明说是他的服侍是从神而来的，啊，有神的呼召在他身上的，啊，权柄呢也不是因靠着一个什么，靠着一个职位去保障的，权柄不是靠着教，因为有一个教会给了我们一个 title 一个职位在那保障的，这职位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个牧师，可能是个长老，可能是执事，可能是同工，啊，这些都是权柄，对不对？这些这个权柄呢，不是靠着这个外表的这个职位去保障的，啊，而是靠着什么呢？靠着是一个忠心的，对神有忠心的，也靠着爱心，啊，是靠着对人有爱心，啊，对神有忠心，对人有爱心，靠着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啊，权柄要靠着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见证，这个时候圣灵呢就会在人的心里面运行，让人能够去 recognize， 去印证出来说，哦，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服事是有权柄的，啊，这个原则是适用在一切我们要服事人身上，不管是牧师、长老、执事、同工，甚至任何其他的，啊，有职位没职位都是一样，他的侍奉能不能感动人，是要看着他有没有一个忠心和爱心的这种生命见证的，要有这种生命活出来的。如果相反缺乏了这样的生命见证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光是有一个职位一个 title 在那里呢，也是没有办法使别人相信和顺服的，啊，都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去说服别人的。所以回到今天的主角，我们刚刚说可拉，对不对？可拉他所涉及的是一个权柄，啊，是一个权柄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可拉是出于私欲，啊，他并不是一个出于忠心或爱心的这种动机，一个良善动机来出发的，他所要争夺的乃是一个权柄，啊，乃是一个权柄。我们刚刚说过，神在这个以色列国当中呢，拣选了利未人来做这种敬拜奉献，这个献祭的工作， 对， 对，然后在利未人当中再拣选这个再拣选，啊，亚伦的后裔来做祭司的，啊，然后在当中再选，最后再选择一个人来做大祭司。 这个呢哈，只不过就是说神拣选立位人，在各支派当中拣选立位人做代表，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一个安排，过渡性的安排，这不是一个永恒的安排，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他这个安排，神在这地方安排是跟什么？神的一个永恒的计划是有关系的啊。待会我们会讲啊，跟神哪一个永恒的计划有关系？那可拉在当中，他不愿意顺服，他不愿意顺服神所设立的次序，他要为他自己的子孙啊，要争夺这个祭司的这个职分，他要有这个权柄啊。如果按照可拉的这种光景呢，啊，按照人性的一个弱点嘛，我们可以知道，他第一步是争夺祭司，然后在最后他争夺什么？祭司之后是什么？就大祭司嘛，最后就要争夺大祭司，这一定是指可拉要将来要走的一条路的啊。所以可拉他不是只是单单争取祭司职位，他的目标还是一个大祭司啊。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啊，在最关键的时刻呢，他必须要争夺到这样子一个权柄。但是我在这边哈，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个问题啊，这其实有点讽刺的啊，有点讽刺的。可拉他认为他的子孙应该也可以担当祭司啊，他认为他的子孙也可以担当这个祭司，人人都可以做祭司。他的这个想法哈，某一部分来说呢，可拉这个想法是合乎新约啊，甚至是信约，甚至是旧约的神学观点的。可拉这种想法，为什么？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在他们出埃及，到了西乃山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为我做祭司的国度，整个国家都做祭司的国度。然后到了新约以后，就更加的清楚啊。新约是怎么讲的？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是人人都是祭司啊，人人都是君尊的祭司啊，英文叫 royal priest， 就是皇家的祭司啊。到了新约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皇家的祭司。皇家祭司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在一个国度里面，神是那位大君王，我们是这位大君王的一个祭司。我们人人都是神的一个大祭司，好，这不是说我们外面有一个职位，好，比如徐熙啊，徐熙，我们不是叫他徐祭司啊，我姓杨，你不能叫我杨祭司哈，不是这个外面的这个职位啊，而是说我们的属灵里面的地位，我们从初信啊到我们信主很久的人都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人人都是祭司，人人都有这个属灵的责任。我们要来侍奉这位神，也有这个地位，也有这个荣耀的权柄在这当中。所以我们可以说，我刚说非常讽刺的一件事，说可拉他看到了人人是祭司，他看到他抓对了没有？他抓对了，他看到说人人都是这个大君王的祭司。所以从现代化的标准来讲，可拉这叫做什么？可拉非常怎么样 ？Progressive。我们现在英文里面常常在讲说他非常的 progressive 哈，因为他主张的是什么？就是要打破这个阶级，要人人平等啊。他好像怎么样？感觉起来似乎可拉比这个彼得啊，这彼得早了1500年到600年，他已经先看到了这个真理啊，人人是祭司的真理，所以他才去争啊。那么可拉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他就可以作为一个先知呢？他特别是作为一个超越时代的先知，他已经预见了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了，当然不是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先知主要工作是做什么的，弟兄姊妹，先知主要做什么的？是传讲神的话哈，是传讲神的话。所以我们可能刚刚信主，我们不了解，我们以为先知是什么？先知是说预言的，说将来会发生的事情，这叫先知。其实不是这样子啊。真正的先知主要的目的，说预言根本不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工作。有的先知一生就是这么说了那一句预言，说了一个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但真正先知呢，是要能够传扬神的一个心意的啊。所以可拉在这边并不 并不是说因为他看到未来的事情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先知的，他其实也不是真正看到这一点，可他真正的不过就是按照人的道理，可他这边讲说人人平等，好像这比较合乎这个人的想法，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说神的心意常常远比我们认为合理的道理来得更加重要。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有这种安排，我们按照人的道理好像不合理，但是呢神的心意呢才是更加的重要。可拉在这边呢，他并不明白神所设立制度，他不明白说原来神这个暂时的安排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要有大祭司这个安排，或有祭司制度安排？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将来耶稣有一天要做大祭司来铺路的，这只是做铺路，这个暂时的一个安排。好，我们知道虽然大祭司的工作呢在那个时候就是献祭，献这牛羊鸽子这些献祭，但是真正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说这些牛羊鸽子是不能真正的洗除人的罪恶的，直到有一天要在末后的时候有一位大祭司，在末后里面有一位大祭司要一次献上怎么样永远献上一次献祭呢，就永远除去世人的罪，而且呢这位大祭司呢他所献的祭物呢不是那个牛羊鸽子，而是什么？就是自己。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耶稣他成为大祭司是很奇妙的，他不只是献祭，而且自己却也成为那个祭物，他是把自己给献了上去，所以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恶。希伯来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这大祭司的荣耀，大祭司的这尊荣不是自取的，不是自取的，什么意思？就是不是自己主动去争取的。耶稣这个大祭司的尊荣呢，不是自己去争取的。耶稣我们知道他有神人恶性，对不对？就他人性的这部分来看呢，耶稣他绝对不是去主动去争取这个大祭司的荣耀，乃是出乎什么？出乎圣父的一个拣选，圣父拣选他，让他成为这个大祭司。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他是凡事顺服，顺服天父的旨意。你知道耶稣的顺服有两方面的顺服，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耶稣的顺服有一种是主动的顺服，一种是被动的顺服，这两个是有一点差别的。耶稣顺服，什么是耶稣的主动顺服呢？就是说他主动的去行医治病赶鬼行异能，主动的到各个地方去传讲这个福音，对不对？这是他主动顺服天父，他去做很多侍奉荣耀天父，这是他主动的侍奉。但是呢耶稣怎么样呢？耶稣有被动的侍奉，为什么他有被动的这个顺服？是为什么？因为耶稣他并不是说主动去找这个犹大说你把我出卖吧，耶稣有没有这样讲？他有没有主动去找这个犹大你把我出卖？没有。他有没有主动去找这个犹太人说你把我审判吧，或主动去找罗马的兵丁你把我给钉在十字架上面？有没有？这一切事情是出乎耶稣的主动还是被动？是出乎耶稣的被动。所以在这边神学家是这样讲，这就是耶稣的一种被动顺服。所以以赛亚书有这么样一句话，他说他被羊羔，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像羊一样没有声音，然后呢被牵到那个宰杀之地。所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是出乎于耶稣的一种被动的顺服，他是怎么样把自己完完全顺服神，顺服天父，然后降服在天父手中，以至于他顺从了一切神所允许的那种环境里面，这是出乎于耶稣的一种被动顺服。然后最后呢耶稣怎么样就从死里面复活，从死里面复活受到，然后就最后才能够真正拯救世人的罪恶。所以耶稣在那边得到这个大祭司的尊荣，他不是自取的，不是自己为自己争取的，乃是出乎于拣选的。 神为了耶稣拣选了这一切环境，所以耶稣呢就在这环境当中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好，就完全顺服天父旨意哈。所以这种顺服生命是一种完全的，在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像耶稣那样完完全全的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我们说哈，如果可拉在1600年之前，1600年之后，他能够看到啊，在他的1600年之后，可以看到耶稣这位末后的大祭司，他是怎么样的展现出他那个完全顺服的生命的时候，我相信可拉会怎么样？他一定会非常的惭愧，无地自容。他发现说，原来大祭司的身份、真正的荣耀、尊荣是这样得到的，不是靠着一个职位啊去保障出来的。乃是靠着什么呀？绝对顺服，对神绝对绝对的一个顺服。那么我相信可拉说真的看到这一点的话，他真的就不敢再去为这个职位啊去争夺了啊。所以在可拉这个事件告一段落以后，神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总结呢？啊，这件事情我们说刚刚第16章就这样读过去了，对不对？神做了一件怎么样来总结这件事情，怎么样了结这件事情？那是在第十七章。第十七章里面，神呢就这样做了一件事情，他让摩西哈，他去找把12个支派的人叫过来，把12个支派的人叫过来。这个12个支派呢，每一个支派找一个首领出来，啊，每一个首领呢再把他的一根木杖，啊，当时的都有木杖，对不对？我们现在老人家都拿着杖，对，那个时候有木杖，啊，这12个首领可能是比较老嘛，就是长老嘛，啊，比较老。所以拿着木杖啊，然后神要这十二支派里面收集这12杖，然后把这杖放在哪里呢？放在约柜那边，放在约柜那边。然后呢，在每一个杖上面要写上名字哈，因为这木杖是不是看起来都很像？特别12根放在那里的话，那就搞不清楚哪一根是谁，就上面都要写上名字。其中呢，立位这支派的代表是谁呢？就是亚伦，亚伦也把他名字写在了他的帐上面，好，然后放在月柜里面。那经过一个晚上之后，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到第二天早上，啊，其中的一根帐呢怎么样？就开花结果，啊，就开花结果了，啊，这个很明显这是一个神迹，对不对？这样大家就没有话讲。如果哪一根杖开花结果，这就是怎么样？就说明那个杖的主人就是神所拣选的。好，所以神用这个方法来去平定这一切的纠纷。好，到了第二天以后，我们看到谁的杖开花结果了呢？亚伦的杖开花结果了。好，上面开出什么？杏花，熟杏。知道什么是熟杏吗？杏子，不太晓得，就是 apricot。Apricot 知道吗？有点 orange 的颜色，里面是不是有硬壳？吃完软肉里面有硬壳，硬壳里面是什么？啊？杏仁，啊，那就杏仁。我们常吃杏仁，我们却不知道那个就是杏果哈，就是那个杏子啊 ，Apricot。所以亚伦那个杖上面就开出这个熟杏来，还不是一个没有成熟的杏子，而是熟的，熟杏。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手杖哈是用什么做的？木头嘛哈。我老丈人以前他也有木杖，但后来时代慢慢进步，因为现在没有人在用木杖了，都是用什么？就用轻的金属做的，对不对？而且还可以伸缩这个长短的啊。好，那个时候没有这种科技，对不对？都用木杖啊。那个木杖呢？请问弟兄姊妹，那是死还是活的？当然是死的了哈，木头。看起来是好像是木头，但是它其实跟那个外面木头没两样。但我们知道呢，它怎么样？它是死掉的，是死掉的。所以这个12杖摆在这个约柜里面，好，11个杖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它本来就是死的，死的还是死的。但有一个杖，那亚伦的杖怎么样？开花结果，这说明什么？说明什么？就死里复活。就是死里复活。我们知道大祭司当时我们刚刚说的 神所设立的这个暂时的制度是预表什么事情的？是预表将来耶稣要成为那个大祭司，耶稣要怎么样？要将自己献上的，要将自己献上的。那么我们就知道神在这边所做的这件事情，为什么要用让亚伦的这个祭司要开花结果呢？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说将来的那位大祭司他有一种生命，那种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是从死里面复活的一种生命，从死里面要复活的一种生命，这是一个预表性的。所以亚伦的杖呢，这个时候呢，神就说要把这亚伦的杖留在这个约柜里面，作为一个记号，作为一个记号。我们知道神迹，圣经讲到神迹，神迹有时候被称为什么？就是记号 sign 就是记号。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迹呢，它虽然有表面上的意思，但是在往往在这个神迹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意思，有个更深层的意思。所以神迹有时候被叫做记号，有个记号。当你看到神迹的时候，就不要只停留在记号的表面，而要进入到记号背后里面更深的那个属灵的意思，更深的属灵意思。所以在当时的这些人，他看到这个记号，看到亚伦杖的时候，他想到什么？这个杖告诉他什么？这个记号告诉他什么？告诉他们说，亚伦才是神所拣选的那个大祭司，将来的所有大祭司都是要在亚伦的后代里面产生出来的，这个是他当时的一个表面的意思。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新约，我们这个时候的人，我们已经拥有更多这个圣经的资料，对不对？整个救恩的历史我们都清楚的。我们在里面呢，我们就要了解它里面更深层的一个意思啊。什么样更深层的意思呢？就是要看到说这个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个亚伦的杖，不只是代表着大祭司的权柄，它更是代表着大祭司他所拥有那个生命。那个生命是一个从死里面复活的一种生命，从死里面复活的。什么叫死里面复活？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怎么样，死了以后三天以后复活了。这只是还是他一个表面上的意思。真正的意思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的。他说耶稣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面。有没有这样讲？耶稣是存心顺服天父，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是死。但是最后呢，神就怎么样，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上的和地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这是腓立比书里面第二章的一句话，说耶稣是因为顺服以至于死，但是神呢却叫他复活了，而且复活之后怎么样，赐给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比所有名还更高的那个名。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讲了这么一句话的呢？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讲？保罗是怎么讲？保罗之前他讲说，个人要看别人怎么样比自己强。保罗是在那个背景之下讲的这句话。他说在教会里面，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呢，他继续讲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怎么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呢？有没有可能？弟兄姊妹，你做得到吗？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情，对我也是一样。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为心，因为基督他自己耶稣就是这样子，他是存心顺服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神呢最后怎么样把他高举，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是真正死里复活的里面更深一层的意思。而可拉的问题就在哪里？可拉的问题就是他在争这个权柄，他并没有怎么样看别人比自己更强，他就是在这点上面失败了。耶稣呢，他是怎么样？他是先顺服， 屈辱而死，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父神呢就赐给他万民之上名，这是一种先降低然后怎么样再升高的一种生命，先降低然后再升高，这个很像英文的哪一个字母，很像哪一个 U， 跟 U 有点像的是什么 V， Victory， 对不对？先怎么样，先降低然后再升高，先降低再升高，这个就是 Victory， 这个就是一种怎么样得胜的生命。在神面前什么叫得胜，得胜不是说我有很有恩赐，我做事很有果效，在教会里面非常风光，这种这个都不是得胜。真正得胜是死里面复活，在生命里面，在生命当中愿意降服，在神面前降卑，然后最后再升高，这个才是真正在主面前一种顺，这个得胜的一种生命。我们刚刚说过，权柄为什么要得到权柄，在教会为什么要得权柄，目的在哪里，是要服侍教会的，服侍人的，这是我们真正要得权柄的一个目的。所以保罗才会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讲的，权柄是为了造就人，不是败坏人的。权柄我们刚说权柄是中性的嘛，你善用它就造就人，你滥用它最后就是怎样，就是败坏人，这很简单。所以我们要如何的有效的来侍奉呢？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慕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侍奉要有效，要有能力，有没有可慕？要可慕，我们不要说我们今天来做，做得好也可以，做得不好也不可以，也可以，我们不是这种心态。我们渴望怎么样，渴望我们侍奉要有能力，要有能力。那怎么样才能叫我侍奉有能力呢？就是要丰盛的那个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丰盛的基督生命，那种生命就是像耶稣一样，是一种舍己，是一种顺服，然后是一种死里面复活，最后得胜的那种生命。只有那种生命呢，才会怎么样，才会让我们侍奉有果效，有果效。那么死里面复活，我们那种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我们这样讲起来是不是很抽象，多多少少有点抽象在这当中，我们要好好思考有没有一点比较实际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呢，这样就会比较清楚一点，对不对？有没有？有，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谁？可拉的后裔。我们就来现在最后说，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可拉的后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民数记的意思，我们这样读的这一个是民数记十六章。为什么叫民数记？英文叫 numbers， 英文叫 numbers， book numbers。为什么叫民数记？而且 numbers s， 就民数记就是数点老百姓有多少人。用我们现代话讲就是叫什么，人口普查，人口普查，民数记就是人口普查，而且是不是一次人口普查，是几次，两次 numbers， 数一数，两次人口普查。这两次人口普查在民数记呢，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中间隔多少年，四十年的时间，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漂流四十年，在之前第一代人当中去数点百姓，然后在结束的时候再一次的数点百姓，这就是民数记。在民数记这二十六章的时候，二十六章十一节，其实这个作者摩西在圣灵感动之下留下了一个伏笔，留下了一个伏笔，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就是可拉的海他那个儿子们，他的家族们没有死亡。我们知道当初的这个审判，这二十六章十一节，当初这个审判是很大的，所有可拉还有他同党的人还有他的家属整个都落在神的审判之下。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可拉的后裔呢没有落入到审判里面，只是在二十六章十一节这边第二次的人口普查的时候留下了这个伏笔，他讲过说可拉的众子并没有死亡。这就是什么是可拉的这个众子，他的儿子们。这个时候要到什么时候出现，好像暂时就不讲可拉了，对不对？可到了什么时候才出现呢？要经过几百年以后， 在几百年以后来到诗篇，来到诗篇里面有十多篇的诗篇，这个十多篇诗篇谁写的？可拉的后裔，可拉的后裔，他们这些人都是负责唱诗的，很像现代我们所谓诗班，可拉后裔有点像诗班里面的人。好，他们呢写的诗呢就非常显露出来怎么样，跟可拉完全不一样，相反的那种生命，他们是非常对主是渴慕的。好，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唱那四十二篇，如露可慕溪水，有没有？那个里面的一个情景，那就是可拉后裔所写的。好，四十六篇，好，八十四篇，我随便举另外一个例子，八十四篇。好，他诗人是这样讲到，他说：“我渴慕，我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可拉是这么样愿意住在神的愿语里面，宁可住在愿语里面，也不要住在恶人帐篷栖那个千日。这个都是可拉后裔所写出来的话啊。所以可拉的后裔呢，他并没有为自己留下真实的名字。可拉后裔是谁我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他们是一群人啊。他们这群人反而是用了他们这个先祖可拉的名字作为他们身份，作为他们 identity。 这有没有非常的奇怪？按照世人来讲是非常奇怪的啊。我的猜想是什么？我猜想说，这一群人他们声称他们是可拉的后裔，他们正是要在这边提醒世人，千万不要忘记可拉的这个教训，不要忘记可拉这个作为警戒的地方。可拉因为当时他为了争夺权柄没有顺服神，以及落到神极大审判里面，所以他们反而用可拉这个名字，他们祖先的名字呢，来作为他们自己的一个 identity， 来作为他们一个外在的一个身份的标记，正是要提醒世人啊，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好，可拉的后裔呢，他并没有以可拉这个名字为耻，很不容易哦，有没有？为什么？我们当中有没有出生不好的？有没有出生不好的？有吗？可能我们没有，我们太年轻了，我们上面几代有可能啊，政治背景不好啊，就出生不好了。出生不好的人，我们常常听到那一代的人，他们不是这样讲吗？可能在跟父母那一代出生不好啊，那是很可耻的一件事情啊。敢不敢讲说你父母是哪一类的人？可以不这样讲的？都不可以啊，那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拉他知道，可拉的后裔知道他的先祖可拉做了什么事情，他反而怎么样？不以这件事为耻，好，不在乎自己出身不好，他反而把这件事提了出来。为什么？因为可拉后裔他就是要在当中做一个相反的一个见证。他做一个什么样的相反的见证呢？完全相反的见证。可拉是怎么样？可拉是要强出头，对不对？他自己要强出头。但可拉的后裔呢，他自己连名字都没有，我们不知道可拉的后裔是谁，连个名字都没有，他们把隐藏起来了。可拉的 focus 在哪里？可拉这个人，他 focus 在人的身上，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亚伦，他看到自己，然后比一比，觉得这太不公平了。所以可拉是 focus 在人身上，但可拉的后裔 focus 在谁身上？可拉后裔 focus 在神的身上，这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可拉要做什么？可拉要做什么？他要做祭司，他得到这个职位，可拉要做祭司。但是我们知道可拉的后裔是不是祭司？不是祭司。好，他们安于自己的身份，他既然不是祭司就是不是祭司，他反而怎么样？他们就善用了神所赐给他们一种诗人的才华，他们有了诗人才华，所以他们可以用他们笔写下那个诗篇来侍奉神，来赞美神。所以他们不需要非得要做一个祭司才能够侍奉神，所以他们摆出来见证是和这可拉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们刚回到刚刚问题，说什么叫死里面复活？什么叫死里面复活？是不是有点抽象？其实可拉后裔怎么样，就是活出了一个活生生的死里面复活的一种见证。可拉的后裔是向着自己是死的，当我们向着自己是死的，向着神怎么样就活了， 但是可拉是怎么样呢？他刚好相反，他向着自己是什么？是活的还是死的？是活的。可拉向着自己是活的，因为自己要活嘛，所以怎么样？最后呢，他向着神呢，就是死的，就相反过来了。他最后就死在自己的罪恶过犯里面。可拉的后裔是为了神的旨意，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就得到生命。但是可拉自己呢，他是为了自己呢，为了得到生命，耶稣说什么？为了得到生命，就反要失去生命，这是很简单的。所以可拉的后裔呢，他是一个美丽的一个见证，他不是活在我们自己的情感爱好主张里面，不是，他是定睛在神那边的，乃是不是我在里面做主，乃是谁在我里面做主？就神在我里面做主。所以可拉的后裔呢，这些他们所活出来的生命，就真正的是一个死里面复活的，向着自己死的，向着神就是复活的。所以他们的生命，可拉后裔的生命呢，就是一种自由奔放。说我喜欢说他们是自由奔放的一种生命。为什么？因为那样的生命是没有罪来捆绑他的，没有苦毒，没有嫉妒，没有恼恨，没有不必要的焦虑，所以他们能够自由自在的运用神所给他们的这个恩赐呢，来侍奉神。弟兄姊妹，要不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不要自由自在？我们要不要无拘无束？不要被罪给捆绑，不要被这些不好的这些东西来捆绑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东西，只会使我们愁苦加增。当我们完完全全定睛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自由自在的，不被自己的罪恶给拦阻，不被自己的罪恶所捆绑，能够自由自在来到神面前来侍奉神，来侍奉神。所以我觉得可拉的后裔他和可拉这个对比呢，这真的是可以我们作为我们的，给我们很多很多参考，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侍奉神。最后呢，我想最后我还想说，对我们当中应该还有一些没有相信主的朋友，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当中应该还有一些还没有相信主的朋友？那今天的经文对你们有什么意义呢？你们又不想要侍奉主，是不是还没有要达侍奉主那个愿望？今天的经文有没有什么帮助呢？还是有帮助的我们今天要一起，我想要跟这些朋友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一个受造的人，我们的本分在哪里？你觉得呢？如果你不信主的，你觉得一个受造的人他本分在哪里？对中国人来讲，他可能说我们受造人的本分就是做好人，对不对？我只要做个好人，良心无亏最重要，这就是一般的不信主的中国人他都是这样想。不是，这不是圣经所启示，这不是人受造的一个本分的最主要部分。一个受造人他最主要的部分在哪里？他本分最重要的部分在哪里呢？是要突破自己里面的那个捆绑，突破里面很多的拦阻自己那个里面的束缚。这些束缚有很多都是从父母而来的，从我们的长辈而来的，从我们文化而来的。那些束缚捆绑的是我们，使我们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一个受造者，我们一个人的本分在哪里呢？就是要能够突破这些文化上的这些束缚，能够自由自在的来到神面前，以自己的本相来去见这位神。这个时候他才能够真正找到这位神，才能够真正认识这位神，也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这是人的一个本分，受造本分。所以你知道吗，朋友们，如果你知道我们在这世上过这一辈子，其实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其实并不是说我今天活着只是为明天而活，明天为什么而活？是为后天而活，不是这样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人生太没意义了。因为你总是有一天会走到人生的终结的那一天嘛，那你要为哪一天而活呢？你要为哪一天而活？那意义就不存在了。我们人出生来到这世上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能够寻找到这位神，然后正确的调整出来 神这位造物主和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来到神面前呢？就要摆脱这一切的束缚啊。有些人这样讲，他说我是中国人啊，我是中国人，我有自己文化背景，我怎么信主呢？啊，然后这个又是一个洋宗教啊，我怎么能够相信这些东西呢？啊，所以我在这边做个见证啊，我自己本身也是30岁，人生在30岁的时候才信主的，啊，在30岁信主的。我在过去30岁以前呢，我是没有任何的什么样宗教背景，佛教我也不去，然后基督教我也不去。我父母呢是偶尔怎么样，偶尔会拜一下，偶尔会拜一下，免得怎么样，没有拜会产生一些灾祸啊，最好还是拜一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这个是很多中国人也就是这样想法。我就从这样背景长大的，但是呢，我今天我还是怎么样，我能够信主，我并没有坚持我这个传统，并没有坚持传统啊，我并没有拒绝这所谓的西方的宗教啊，西方宗教为什么呢？第一，这就不是一个西方宗教嘛，对不对？我们知道它从哪边来的啊，是东方而来的。它是从东方而来的一个宗教，如果你真的要这样讲，更何况说这不是一个宗教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宗教的问题，它是一个真理的问题。真理是超越国界，而且真理是超过时代的，特别要强调真理是超过时代的。所以可拉虽然犯罪呢，被神审判，但不代表说他的世世代代子孙要落在同样的诅咒里面，不是这样子的。可拉的后裔就从当中走出来了，他能够寻找到神。所以我在这边愿意，真是但愿啊，我们在座的如果还有没有认识这位真神的朋友们，真是要能够摆开，抛开一切的束缚，文化上的束缚。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有没有好的影响？有没有？有，但我们也得承认，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怎么样呢？有很多坏的影响，对不对？我们的文化里面有没有好的东西？有没有好的东西？有啊，中国文化有没有好的东西？有。那有没有坏的东西呢？绝对有的。我们没有一个义务说我们要被那些不好的东西捆绑，一直捆绑在那里。面对神的真理呢，我们就要抛弃过去一切的传统啊，就像可拉的后裔一样，抛弃他父母给他。他的那个祖先，这个可拉给他的这种 identity 啊的所对他所产生的束缚，能够从那个束缚当中能够走出来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要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将来有一天在审判台前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说哦，爸爸妈妈教我怎么样，或者我是中国人，我不认识你，没有这样的想法的，没有这样子的。每一个人的责任就是要将来啊，完全的一个人来到神面前，面对这个神。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在今生我们就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思想这位神，他的真理是超越时代的，他的真理也是超越国界的啊。既然真理是不受限制，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来信一个宗教啊，这个信仰讲的是什么？是讲的真理啊。所以盼望今天可拉后裔的他们所做的不同的一个见证，对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好不好？让我们低头有一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主借着圣经这一段比较难懂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能够在当中看到主你是掌管宇宙一切万有的神。主啊，即便当时的人不明白，但事后我们回头来看，主啊，当我们对圣经有更多了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善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接近你的过程里面，主啊，都有这份信心，相信我们的主是美善的，主在你所做的全然是好的。谢谢你，主，求你祝福今天的话语。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